哎，大家好，看现在时间到点了，郭老师，那里我就把麦交给你了，你就开始吧。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都可以在这儿问一问。以答疑为主，学习为辅。心中心法，这个《入佛明宗答问》里面的，学到这儿了。有什么修行问题都可以问呀，以答疑为主啊。心性相貌在禅宗以制服妄心，上一次讲到这儿了，说是在禅宗以制服妄心而参得之，以幻心制幻心，极难捉摸，是以参究多年了无消息，因拿紧则挨板而死，流弊为毒化投矣，放松则流浪逸去，更无从下手，参久而疲，又昏沉入睡，或落无际，或落天空，其灵机反不活泼，此障自立之所以千难万难，非上上根上上立根人能离化头而借镜直入者不能也。这是说的是禅宗比较难，但是呢，就是二祖说的这一段啊，我感觉跟我们这个观照啊是有点类似，我觉得跟观照是有点类似的。我们翻译一遍看看，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那不是说要知道心的本来面目吗？心的本来面目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啊，在禅宗它是用来制服妄心，然后参化头得的，用幻心治幻心，这个东西就很难琢磨。因为我们的妄想，这句话特别的就是说的是重要，因为我们的妄想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妄想都有，就是说的是各方向来的都有，然后呢，你想要制服它，你想要制服它这个心也是妄想，所以这样你就用一个，就像是左手打右手，用一个去打另一个，这个东西就不好把握了。就是用什么心去治什么心，像我们啊，就是修心中心的那个上座就不是这样了。上座那是什么呀？那是治心一处啊，那就是用什么治幻心呢？用咒语来治幻心，那就简单又容易啊。用咒语来治幻心，就简单又容易。所以说，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你不上座，你光观照就很难。这是说禅宗啊，禅宗的话，那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假用。他不假用咒语啊，那他就用幻心治幻心，这个地方就不好把握了。所以说禅宗啊，就是参了很多年没有消息的比较多。为啥原因呢？一个是太紧了，就变得很矮板很矮板，像个石头木头似的，什么东西都放不开。然后呢，时间长了吧，就比如说是念佛的是谁，念佛是谁，念着念着他就变成了不念佛，他光在那念叨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也起不了疑情了。他光变成念叨了，就像我们说断，念多了这个断就成了一个念个断，他根本都没有起到断的作用，你知道吧？这个地方啊，做功夫啊是非常细微的，非常微细的，非常微细的。所以说你太紧了，就是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一天断几百次，我一天断几十次，你这试试你就知道了，他弄不好他就滑了，怎么个滑法？他光念断，他没断。他光念成一个段子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话头本来是让你参的，他变成了读话头了。哎呦，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也不念佛了，天天读那个念佛是谁？天天光在这读了，就是这是紧，就是这样紧，就是矮板呢，放不开，像石头木头一样，和天天守着，天天守着，完了呢，那个也没参进去，变成读话头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太松了就放逸了，哎呀，吃茶去，急来吃饭困来眠，哎呀，就在这儿打了很多很多的妄想，哎，怎么玩啊，这怎么玩好，那怎么玩好，只要不让我参禅都好，哎呀，还是变成打妄想啊，变成打妄想啊，就是放松就流浪逸去，就是变成了那种流浪了，想干啥干啥。实际上啊，吃茶去简单，鸡来吃饭困难免简单，要是说天崩地裂它就不简单了，要是家破人亡它就不简单了。 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本事，还偏偏去卖那个放松，偏偏去卖那个放逸，偏偏去卖，觉得自己没事儿，真没事儿吗？觉得自己无妨，真无妨吗？所以说啊，流浪放松就流浪，就没法下手了。然后呢，你参久了就疲，然后又昏睡啊，就容易怎么样？落到无忌里面，就是说的你没有心思在话头上，还有的就是偏空了。偏空了之后就矮板啊，灵机不活泼。这个仗自立之所以千难万难，我先翻译完啊。所以说啊，就是禅宗啊，参话头啊，就是仗自立，所以说啊非常的难啊，不是上根器的人他就很难在这直接起悟。其实禅宗是咋回事啊？禅宗大部分人，你看那些开悟的，他不是说刚开始，他是别的东西都学完了，都学透了，但是呢最关键这个地方卡在这儿了，然后他到禅宗里面就有个入处了。你就是能够到那个地方，卡那一个地方，就差那一点，就差母子相啄，就差母子相脆，就是母鸡在外头啄蛋壳，你在里头啄蛋壳，你就差这一点，就这种你能把握到这种时候是很难的，是很难的。这个时候那一下子就能过来了。所以说你不到那儿的时候，你在禅宗里头就是说的是先参话头，可能会参好多年。所以上能够，所以说啊，参话头这个事参不好变成毒话头了，参不好变成无忌了，参不好变偏空了。他能够在话头这里有个入处，知道这跟话头不相关，然后直气本来的这种的就少，所以叫离话头而借镜直入者。就说参话头啊，并不是真有一个话头，参话头就是给你一个借着这个话头，实际上这个答案跟话头没有关系。念佛是谁？这个答案跟话头没有关系。要不然怎么说庭前百字树呢？怎么说这个我有一山青布山，重多少多少斤呢？为什么说麻三斤呀？明心见性只是见到位，还不能了脱生死。你这个理念不对，我不管你是谁，你修了多长时间，你这种理念就非常非常的不对。什么这个位那个位的，你总把它框到一个位上，你就是在佛位上，你还一堕到佛位上，也不能了脱生死。你听我说的没有？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你就是到了正到位，正到位你已经过了，你已经到了佛位上，你依然不能了脱生死，因为你堕在佛位上了。你那一套拿着什么东西去对应什么东西的，拿着什么东西对应什么东西的，那叫相待，那叫攀缘。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这个东西啊都是方便说，它是很活泼的，别把它弄得非常非常死，就卡在这儿了。因为他们都很活泼，所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可以放在见到位，你可以放在修到位，你也可以放在正到位。都可以放。明心见性就是个标杆，它是简单的说。明心见性啊，是从什么角度？是从顿法角度说的。要么成佛，要么轮回去，要么成佛，要么成魔。他是从这个角度，不杀生则成人，他从这个角度说的是明心见性，他是从顿法的角度，你别把它跟剑法中的这个位次第给它对起来，你别这么对，不好玩。而且呢，对这个位次第吧，有的时候把这位次第弄得太死也不行，佛法中的这些位次第都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不是老师不是说过吗？都是心态啊，心态是活泼的。不是说，就比如说吧，佛法这么说吧，佛教里面佛经里面说的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楞严经说的62圣位它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嘛，对吧？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是这个后面的才是十地，对吧？就是像这些的这些位啊，就是说的可能会说的比较齐全。比较齐全，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自己修正啊，你可能一下子到位，你也可能经历了其中的几个，你要是其中一个都变经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其中每一个你都经历了，这种的实际上不多见。佛法他说他是给十方众生说的呀，所以他要说全面呀， 对吧？他要说全面，你没经过这个阶段，别人可能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他有一个特点，他可能会说的全面一点，但是不代表你每一个都要经历。那你光这么经历，你都没空去证佛道了，你光这么经历，你这一生都经历不完。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道次第也好，顿法也好，这都是方便，这都是方便。那么从见次法来说，从见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方便并不是不能逾越的啊，并不是不能逾越的。你别就是我们可以立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别把它弄得死了，一定要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一定要这样，不必的，不必这样的。压根就没有一个道，你怎么见道啊？你怎么修道啊？你怎么证道啊？这三个都不对。证道了有习气，也可以说修到位啊。再说了，证就是见，见就是证，不是说吗？就是说的诸佛，就是位移，就是说的是这个也为就是这诸佛出世只为一大事因缘嘛。这个大事因缘是什么呀？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呢、啊。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个事儿的话，这属于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呀、啊。所以说啊，他分了好多好多个次第，根据不同的情况他就分这种次第，还有的时候呢他就根本就不分这些次第，还有的话你就没有仔细看佛经，佛经的每一个佛经里面他分的次第他都会扫掉的。你比如说这个楞严经的最后一段，楞严经啊，楞严经十卷的楞严经的最后的那一段说的是经了六十位次，最后是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菩提圆满归无所得呀，菩提圆满归无所得，这归无所得这个地方上，那前面的那些十卷，就是前面的那些阶次什么的，还有得吗？你菩提圆满还是在哪？还是在无所得这个地方啊？这是楞严经最后一段说的。所以说啊，你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像是教理的问题，但是你这个问题跟真正的了生脱死并不相干，并不相干。你这是教下的一个问题，教下的问题可以按照教下的来答你，但是它跟了生脱死并不相干。而我们为了让直接的能够跟了生脱死相干，我们就发明了一个词儿叫明心见性。这是为了让你直接的来跟了脱生死相关的，你还在这儿就是比来比去。不好，不好。见道跟正道位没什么区别，见道和正道没什么区别，正道就是见道，见道就是正道。这句话是相对啥说？相对你说的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这么说的。因为佛都说了，开示悟入佛之见嘛。你见到了佛的知见，那不就是正道吗？正道不就是树立了佛之知见吗？所以说啊，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方便说，就方便说。这个地方你不用太那个，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基于楞严经问的还是其他的。第一句见得生死，自救不得吧，自救不得。第一句见得。你这个很像是临济的三玄三要，他不是自救不得，不是归峰宗密说的。归峰宗密说话是文绉绉的，赵丽萍。归峰宗密说话是文绉绉，他不会说自救不得。归峰宗密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是三步，第三步就是说的是任运逍遥，无所寄处。第二步说的就是天上天下随意寄托吧，可能是。第一句见得生死不了，第一句的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像是自救不得吗？很像是那个谁，临济的三玄三要里面的第一句是自救不得。哎呀，反正能找就找着，找不着就算了，不用找，没事，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前尾啊，你说这个第一句见得生死不了的，这个是想说什么？不能了脱生死，就是说的是你只是明了一个理，你还了脱不了生死，你是这个意思。明了一个理根本就不算明心见性，你要是只是就像老人说，你只是理上明白，你还没有亲证，那根本就不是明心见性。我们修心中心呢，千万不要明了一个理就至少为足了，你要是明了一个理你感到很自得，那正好是所知障，很糟糕，非常非常糟糕。但是你还必须得明理啊，你这个就不是归峰宗密的吧，你这个呵呵呵是归峰宗密的吗？这个风格不像，这个风格很像林济的。归峰宗密说话是文绉绉的，他是华严宗的祖师。这是临济的，应该是。大家还有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个。反正这个不是归峰宗密的。抽签全靠里头人呐、啊，杨子涵，你说的这个是临济做的另外一首诗。他这个三宣三要说过好多次，咱俩引到这儿了，人家梁师兄问的是一个教下的问题，说完了之后还没完呢，梁师兄我还要问你呢，咋样叫了脱生死呢？怎么样叫了脱生死呢？啊，就是三宣三要哈，咋样叫了脱生死呢？梁师兄，我们人不多，大家可以不妨说说。咱也不说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咱也不说明心见性，这几个都太高了。咱来实在的，就了生脱死啊！什么样叫怎么样了？叫了生脱死了？真的没有生死可了，还是假的没有生死可了啊？你亲证到没有生死可了了吗？我这个问题问了两个，第一个是真的没有生死可了，还是说的你从道理上看到的没有生死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亲证到没有生死可了了吗？我就这两个问题，你再答答我，梁师兄。见到位就是自救不得，看这个见到位搁到哪儿了。如果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从这个地方上来说，见到位就是自救不得，见到位就是只是理上明白了，还需要修行啊，修行之后亲证啊。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这种分法是很简单的。赵丽萍的这个推理也非常有道理。赵丽萍说，假如说都没有生死可了，那怎么就是来的是明心见性，能不能了生死呢？就像是梁师兄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拿一根龟毛来，都没有龟毛，你说就是你能问你能拿得到龟毛吗？这个龟毛是赵丽萍能拿得到还是钱伟能拿得到？老师请问钱伟能拿得到这只龟毛还是赵丽萍能拿到这个龟毛？这让老师怎么答呀？这是为难老师呢。老师说过回答一下，到底是赵丽萍能拿到龟毛还是钱伟能够拿到这个龟毛？赵丽萍的手能捏住这个龟毛还是钱伟的手能够捏住这个龟毛呢？所以说是见到位能够了生死啊，还是修到位能够了生死，还是证到位能够了生死，或者是明心见性能不能了生死啊？ 就是这个事儿。所以说梁师兄就是说的是，就是真的没有生死可了，还是假的没有生死可了，这是第一个。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不考虑知道不知道，我跟你的问题就是说，是真的没有生死可了，还是假的没有生死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你的就是说的是，你亲证到没有生死可了了吗？毕竟是修过一千座的，在这个地方最好老老实实说一句儿。第一个问题是真的没有生死可了，还是从别人那儿听到的没有生死可了啊？第二个问题是亲证，你自己亲证到无生死可了了吗？知道无生死可了也是见到位的一种自救不得。钱伟说的很缓和，钱伟的意思是你这个知道没有用，他说话很缓和，用的是教下的那种风格，很文绉绉，知道无生死可了，这属于见到位，自救不得。就是实际上的意思，按我们说，知道无生死可了，没有用，就是这个意思。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那我们来修心中心，不就是来亲证过一回的吗？你亲证没有这个事儿，不是最核心的事儿吗？其他的事儿，我觉得还无关紧要。李静今天忙不忙啊？李静，你就是说的是尽量的节省点精力，尽量的节省点精力，节省点精力，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没有投机取巧，特别的老实的去做。处处那个明心见性都在等着你呢，都在找你呢。关键是你要让自己老实。还有你那个腿子的问题，可能是不是一直没解决，比较根深蒂固，就像那个一毛端中 无数佛这个事儿，这算是把你给撂倒了。哎，修过了千座还是会迷中吗？这个问题的话你问一下梁仁林，看看他怎么答。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不好，就是带所有的人去解答一下不好。修过了千座的还会迷中吗？哎呀，要是如果是我说的话呢，就是迷和迷咋了，悟咋了。不是那个思路。不过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针对着梁仁林刚才的那个问题，梁仁林提了问题你看出点什么然后你说的吗？应该让梁仁林来回答，看看他怎么回答。没打算呢。李静会老实天就亮了。实证。佛法很深厚的，它很深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不是像腿子的事儿，不是炸油条的事儿，不是挖机的事儿，它很广阔，很深厚。它对应的是生生世世的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修过千座肯定不在三恶道中迷，前面你就捣乱吧，你都快成李光明了。修千座了你还说三道里头迷不迷的事儿。都让你给贱卖了。反正我们有什么情况都实事求是的弄，就是没有修心密的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跟你们都不会有什么遮拦。咱们心中心的法呀，就是说没有就是说的是除了咒语跟手印其他的都不遮，你自己有眼你去看，你去看。就这么说吧，周静，修过千座了还会是在迷中吗？你这个你去问问其他的宗派，谁跟你说迷说悟啊？谁还跟你讨论迷和悟的事儿？你去找一个宗派他能跟你讨论迷和悟的事儿，你去找个这样的宗派，你看看他们那些宗派都在干啥。 你别弄得很紧张，周静。没事的，没事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他有什么可准备的呀？你反正是你就是说的是那个有机缘的话就灌顶，然后呢把咒语跟手印练熟就行了，其他的没什么。学佛是最轻松的事儿，学佛是解脱道，所以学佛这件事是最应该轻松的，其他的事不轻松。其他宗派是干啥？不能多说了，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看，你去跟他说，你开悟了吗？你迷了吗？你去问问去，杨子涵。学佛你认为太累，就是说明你的方法不对，李静。你的方法不对，所以你觉得累。最轻松的事儿。你咋累了？你咋累了？打坐累。你打完坐下来上班开挖掘机那才累呢。讨论累，讨论是让你解年去复轻松的，你在那儿讨论人我是非，这低那高，那怎么能不累吗？好吧，自然而然就好，你可能当下有个求的心，你就是说的是你就安心的打六字明，我们随时讨论佛理法理，然后呢有机缘灌顶就行啊。修六字明坐下的还是多念六字大明咒，因为观照这个东西不好拿捏，他没有那个力度，没有观照的力度，就是说的就像上一段说的以幻心治幻心，没有那个力度不容易，就是说的是就是立刻的就是烦恼消散啊，妄想松动啊，不太容易，所以说坐下碰到什么事儿，多念多持六字明就可以。你咋成天打坐了？你每天就打那两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都在打妄想，各个群里都捣乱扎堆儿，你咋成天打坐了？你一天24小时，你打了多长时间的坐呀？你是没有被世间的事啊折腾那个什么，没有被世间的事折腾累了，你要折腾累了，你就知道打坐多好啊。嗯，你还观照了，你这正不是观照啊。大家有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在这儿讨论，没有关系。打坐质量比时间，你说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呢？就是打多长时间是吗？不对，不对，加坐不对不对，打坐质量比时间重要，不对，比打坐这打两个小时你好好坐，比坐四个小时强，不对，你光坐四个小时不管质量不质量也不大对，你只管坐就行了，不考虑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能多坐多坐，尽力的去做，这是能多坐多坐，尤其是在前面修心中心的前五百坐，尤其是刚做完百坐这些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加加坐很正常的，你没有明心见性还迷着呢，还烦恼着呢，你多坐坐有什么坏处啊？这个时候不说质量重要，不说时间重要，而且你这种比较非常糟糕，坐呀，非常糟糕，打坐就是打掉这种比较呢。是啊，打坐就是为了打掉这种比较，而且你比较的非常的危险，你看今天说的啊，这个就是游时半途，那个就不是半途了，你的体会，打掉你的体会。 你说的打坐质量可能是说的是如法，如法，如法的打两个小时，这是基础。你不如法的打两个小时，就等于没有做心中心，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很久以前我跟一些师兄就是说的是，我怀疑他有问题，我就老是问他，就是说的如法，如法是三个条件：第一，咒语不停；第二，手印不散；第三，就是说的这样连续不断做了两个小时，然后呢，每天都做，不得隔日不休，就这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你都做到了，这就属于是如法。不说质量不质量的事儿，打掉质量，打掉时间，打掉那个重要不重要，好不好？要不然让你打坐呢？你以为打坐是打那个坐，打的是你的这个心呀。亲近此人不吃亏。多向老师，齐老师还在啊，多向老师请教啊。你的妄念还不少，坐上也是天马行空。我看到了，我看到群里有几个这样的人，非常的胆大，我认为很好。就是说的是，我打坐质量不好，我就不打了，我等我打坐质量好了，我再打，非常可惜。你先坐着，管他质量好不好呢，管他妄念不妄念呢，先坐着。当然了，你不能因为这个成为你就是坐上混时间的理由。有的人他坐上混时间，打妄想比念咒混得快，他在那混时间，那不行。发现天马行空，你回到咒语上就行了。坐上只管持咒，下坐不管坐上的事儿，就是好质量。对对对，说的是这个理，这个理是对的。打掉妄想，坐见本性。哎，李静儿，你知道的是一套一套的。打完总要有个和以前的比较，说明你打的少。冉小红，说明你打的非常非常少啊。其实修心中心的人打完一般不会这么比较的。他什么时候比较啊？有一些人没有明心见性，他千座快打完了，或者他千座已经刚打完了，就这种人他会比较，哎呀，我没打千座前什么样子，现在打了千座什么样子。打千座过程中一般很少有这种心态去跟以前比较，顾不上这个，哪顾得上这个啊？你特殊，打掉的就是你这个特殊。做功夫啊，就是要这样的，不这样做功夫，你怎么可能明心见性啊？做功夫要如猫扑鼠，知道吗？如猫扑鼠，扑什么鼠？扑那个妄想，扑那个邪之剑的鼠，邪之剑往外一冒，你就得打掉它。你不这样，你咋可能明心见性啊？还有一个，你打完怎么跟以前比较？每一天打的都不一样，你是咋比较的？你有那个比较的经历，多打点啊，多打点坐多好。你不是在梦里，李静啊，你不是在梦里，你白天就做不了主，你白天就做不了主。你现在摆坐过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时间呢，用在什么上呢？用在就是好好的读元音老人的著作上比较好。对佛法的了解还是相对于肤浅，当然不是说你一无是处，你还是有一些慧根的啊！我不这么说就不行，我不这么说李静根据就不行了。你不管无论如何，你选择了心中心，你选择了心中心，就是说的，说明你还是有点，就是说学人自有学人眼，说明你还是有点眼的。但是佛法不是你想的那么浅薄，你应该就是说的是，修完了百座以后啊，深入的把元音老人的书读透，读一遍，好好的读一遍。你知道元音老人多不容易啊，这辈子受了多少苦啊，你读读他的开示啊。你不就是说的是在梦里做不了主，这个还不是这回事儿，不是这回事儿。就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用功的，用了多少功啊，就是咱应该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用功啊，并不是加个劲儿的要用功，不是的。用功就是不打妄想。当然了，你这个虽然说是不打妄想，但是呢，它实际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分心态，有的时候松，有的时候紧。什么时候紧呢？前面的时候，在做心中心的前半部分的时候，用功要紧，后半部分用功就比较松了。因为啥呢？首先世间的烦恼也没有了，其次的来说呢，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也熟了，也熟了。这个时候的话，他可以要用很多境界上去看自己去怎么样，他要就是这个境界这么做，那个境界要那么做，不同的境界来了，他要有不同的应对啊。这个时候以活泼为主，这个时候就松了。松是什么意思？松就是说发现自己有邪知邪见了，你再提醒自己，哎，发现自己有妄想了，再说，哎呀，自己怎么又打妄想了？发现自己认假作，哎呀，我怎么又认假作真了？这是这样。前面的就不是了，前面的就是如毛朴鼠盯到这儿。多提醒自己，没事干就提醒自己，放下放下放下，前面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相同。但是呢，你就是用功，你就一直那么松松叨叨的，自己都打妄想打很远了，从来不注意观察，就是是这样的，那都不好办，不能一开始就一直松松叨叨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说的逍遥任运啊，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是要让你做出一副啥都不在乎啊，四处流浪的样子，不是的，不是的。别堕到那里面去。杨子涵有点超过李静了，那是啊，杨子涵是有点超过李静了，因为杨子涵现在不再拉李光明进来了，李静还在拉李光明进来。所以杨子还是超过李静了的，这个我同意。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学习吧。钱师兄超过你了，那我们继续学这个。刚才的那个梁师兄问的问题，他一直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回答。其实啊，就是说。算了，过吧，过吧。接着看原文吧。心性相貌，刚才翻译了一遍啊，翻译了一遍，就是说禅宗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参话头这个事儿，太紧了就矮板了，变成毒话头了，放松就流浪了，跑很远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洒脱自在呢，真来个大事根本都不行，蔫了就。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说的无忌。落到无忌里面，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念的是啥，或者就是偏空了。哎呀，我千万不要堕进去啊！堕进去那就是有事了，堕进去那就是说的是着相了，我千万不能堕啊！就是啥事，别找我啊！我一干我就着相了啊！我干这个事儿我是着相，你千万别找我干，不活泼不灵动。我觉得这一段啊，说的是禅宗。禅宗这个参话头这个地方上啊，确实不好把握。但是呢，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够那个，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就是直心的，还有大乘佛法的基础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到禅宗这里容易有个入处。现在大乘佛法这里的基础。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很多事儿人家教下都干完了，人家戒律律宗啊教下都干完了，他只差这一锤子他就进来了。还有一个，他的心性也质直，末法时代就不是了，末法时代他的心不质直，非常的扭曲，还有外来的这种环境复杂多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的是戒律上没有基础，教下没有基础，你修心中心的，你就像李静这种的，你得从佛法讲的到底是什么呀？它不是炸油条，它不是挖机， 他都不是这些，他不是练腿子，就这事儿要跟他掰扯可长可长时间，这都很正常。现在的这种情况不是那种的，有了戒律跟这个大乘教理的基础，所以说咱新中心这个地方也就是迫不得已也要说说教。本来是宗有宗师，这个论有论师，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禅宗是非常的适合的，等到后来禅宗就不适合了。咱们不是在五灯会员那里说过吗？这实际上是八卦，就是说说它的背景，一个法，它的法运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到这个事儿了。我们看这个我们在茶馆不是说了吗？到了宋朝以后，这些人你看看他的法源盛，其中一个特点他就很有文采，很有教下懂得的非常细致，很有文采，非常有文化，这样的人容易得到护法。当然了，他在戒律上肯定也是道行高妙的。道行高妙就是什么事他很注意的，很谦虚的，在作为上很容易摄受人，人家很容易服气他。就是这样的，他容易有这样的护法呀，有这样的护法，他的法缘就盛了呀。但是他有流弊啊，他有流弊，就是禅宗啊越来越曲折了，禅宗的这个参悟话头啊越来越曲折了。还有呢，就是说变成了文字的东西了，都说不准。很多人他去问问题，那个问题都是套路，都是想了很久的，像个诗一样的问，然后禅师呢也答了一句话，也像诗一样，这就中了，正好中了韦养宗的那个韦山跟养山说的。养山说黄渤就是除了黄渤以外其他都是倡导之师。所以说就是说禅宗啊，它有它的环境过去了，禅宗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那最适合的现在就新中心是适合的呀，新中心是最适合的。如果从佛心经的角度来说，别算了，帮立个剑吧，是别人问的啊，那个问题是别人啊，只要不是你问的就好，你回答不好，你先说说你怎么回答我再说呀，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如果是那个人问的，你也要根据那个人的情况回答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要活泼。你心里没有东西，回答问题就会活泼，这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关机，那就关机，就关得深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没什么本事的话就直说，说你自己认为的，知道多少说多少，不知道就不说多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这样。这样的话至少不骗人，至少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回答呀，要是你的话你是怎么回答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什么情况啊，我说的他是什么情况是指的是他是修心中心的呀还是不修心中心的呀，是修六字明的呀还是修心中心多少做了的，就这一类的问题，根据他的情况来。你要是说的是不考虑他的背景情况，就像你那个问题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不往这点上掺和，明心见性可以对应了生脱死，你别往那个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上去掺和。难道你说就是说的是其他的那些上的话，就怎么样叫了脱生死吗？就是说的是初地了脱生死，还是阿罗汉了脱生死，还是虚陀洹了脱生死？这个东西都不好说，因为在教下来说的话，就是声闻缘觉，就是那个四果罗汉这个地方上，它是了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一了，这个大乘的变异生死没有了，大乘的变异生死了透，要等到实地呢。所以你这个东西咋叫了生脱死啊？一个是剑法，一个是顿法，不要搁一块说，不在一块掺和。你跟哪个对机你就去看。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即便不从元音老人这里看，你可以从达摩的那个血脉论里看呢，达摩血脉论里头看呢，见性才是最关键的，不见性的就不是学佛的，不见性的全是魔见。见性这个词儿是达摩血脉论最强调的一个词儿，是禅宗的祖师先提的啊。梁仁林，就是这个问题就到这儿了，我是给你回答，就这个回答。现在的人都不学论语了，哎呀，这个说的是什么呀？不一定的，不是的。现在的这个条件，这个地方不太应该说的。现在的这种的因缘时节环境，不是那个就是说论语适合生长的。如果是的话，论语早就人人该都学了。现在不是那个环境。 什么事都是有因缘的，因缘到了它自然就有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学，它因缘不到它没这个因缘了，你不能够怪它是不学论语了，
不是的，
现在的这个因缘就不是学得了的时候，所以人的根基差了。不是，不光是论语，那个时候的人的根基本来就质直，所以他跟论语就对应，就能够流通起来，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知道吧？修心中心满千，那就用我刚才回答的那个，咋回事啊？修心中心满千做的这么问，就用我刚才回答的那个，问他什么叫了生脱死。不是这么对应的，还有一个就是从教理的角度来讲，也不是这么对应的，一个是顿法，一个是剑法。你跟一个木匠讨论怎么做饭吃，没有必要，就是两个不是一个范畴的，不这么对应，不这么对应。明心见性的它是一个坎儿，它是一个坎儿，它对应到哪个地方啊？就是你非要对应的话，它对应到哪个地方都有情可原。甚至就这么说吧，他对到初地以下的都有情可原。原来我说对应到初地以上，初地以下也对着，也没有说错呀。郝云说，黄波禅师说一佛乘直接成佛了，比极乐世界更直接，如果肯。如果肯还修什么正土之净土。第一，修净土就是直接成佛呀。净土那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呀？一生补处啊，阿鼻拔智啊。你到了净土，你不用再另外一生再成就，你那一生就成就了呀。那修净，你到了净土那一生成就，那不等于还是直接成佛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这个黄波禅师说一佛乘直接成佛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就是让我们就是减少妄想执着，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本来不生不灭，本来不欠缺，这个地方应该是本来是佛，就这么说吧。黄檗禅师说的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就像佛读明心悟道时候说的那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觉得他黄檗禅师在这一块说的多，其他的说的那个一佛乘的，如果我理解错了，郝云呢，你把那个原话贴上来，咱们再讨论。因为没有原话，我就不好跟你讨论。本来就是佛，根本就不用修，那你就别修吧，那你就别修吧。你就不就本来是佛了，你都来这儿也不用来，我看你就可以去忙别的去了啊，去吧去吧，挺好，去吧去吧。你不修，你这个地方能站得稳吗？本来是佛这个地方你能站得稳吗？你看平时生活中多少攀缘呢，自己心里不知道吗？能本佛是什么意思？佛是根本断除了一切的烦恼跟疑惑，你这个地方上做的怎么样？虽然本来是佛，不代表你现在是佛呀。是的，钥匙就在家里面，钥匙就在家里面，你也要需要开呀。还有一个，你不去找，你怎么知道钥匙在家里呢？你不去用功，你咋能够在这坐实本来是佛呢？你必须要枉费一番功夫，不枉费一番功夫就直接本来是佛的，现在根本都没有这样的人。要有我们谁修心中心呀？枉费一番功夫吧，枉费一番功夫不吃亏。你这一生都枉了，本来是佛，你在这一生里头流浪来流浪去，奋斗来奋斗去，干啥呢？这一生都枉费了。所以说你就是三年修个心中心，你这修行看看，学习学习，看看经书，修行一下，这都不是枉。很像口头禅，回头就是岸。嗯，是。这是看第二个郝云的这个。临济都三打见得，德山也是三次见得。临济是临济三拳， 德山可不是啊，德山是也算是你咋算的，给他算出来三次见得了，行了吧，行了吧，不用说现在的人了，他那个三打德山那个，那都在以前折腾了多长时间了，人家德山的青龙书抄，你给我写一个，我写个愣钱我都快吐血了，我你写一个试试你就知道了，人家写的用担子担着的青龙书抄，费了多大，费了多大多大的心血啊。林济那时候也是，就是说的是，天天的在那个黄渤那儿，天天在黄渤那儿，然后又流浪来流浪去的，又被打，都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都是不容易的。现在的这些人，那就费费功夫，费费功夫吧。墨子怎么了？法家，对对对，啊，蔡小鹏，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这个地方不适合多说。本来就是佛，根本不用修。因为中国有道教跟儒家的根基，所以有大乘气象。你现在啊，就是说的是你有这个根基了啊，李静，就算你有这个根基了，你现在需要成长，我现在需要看你成长，你不要老是咯咯咯的在这提了，我现在需要看到你成长，把这个东西扔了啊，什么根基啊，大乘气象这些东西的，我现在看到你自己怎么成长。回头就是岸，连佛心都要扔，那你把你自己扔了呗。你能不能把你自己扔了呀？你现在打坐腿基本不动了。不对，这句话一看就是在打妄想，大妄想，谁管你腿动不动啊？谁说你腿动就好了？你第一句话上来是这个大错特错，冉小红，大错特错，谁管你腿动不动了？你告诉我你腿不动了是干啥呢？你想告诉我啥？老师，我现在有十块钱，我又不要你的钱，你跟我说你有十块钱啥意思啊？好像我要借你钱一样，侮辱我了啊！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上来先说腿动不动呢？第二个，各种小动作关注点不对，跟第一个一样，什么小动作不小动作的，就是那个，就是说的是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连续不断的坚持两个小时，这是说的是外向上。其次就是你只管念咒，你管什么有没有小动作，有没有打坐，有没有动腿，打个坐跟国王皇帝似的，跟皇帝上朝似的，哎呦，这操心操得多。我的妄想打到哪儿去了？我有没有小动作呀？我的腿是动了不动了？你就这么操心来操心去，你还有空念咒语没有了？你还有空关心咒语没有了？跟皇帝上朝似的，日理万机，啥都要批，啥奏折都要批一批，那哪能行啊？能不能理解打坐质量提高了？非常非常的低。这叫打坐质量提高了，打坐质量非常非常的糟糕。首先的一个念头就是你需要老实的打坐，老实的念咒，绝对不是打坐质量提高了。没想到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啊，你这种问题就是外道，压根又不是学佛的。学佛的管你的腿干什么？管你的身姿干什么？学佛的注重的是心啊，学佛的是心啊。你看看你整的这些，你去练气功呗，你去练个太极拳啥的，你动作的修正找太极拳老师啊。冉小红，听过众生和佛是在佛之金、矿之金和纯金的这个比喻的提炼成纯金，是的是的，这个比喻楞严经用过，华严经也用过，而且华严经用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华严经用的就是说是初地是哎呀初炼成金了，然后呢这个金还需要锻炼，还需要再纯粹，然后这个金怎么锻炼怎么纯粹，最后的实地的那个金是怎么样的，实地的那个金就是那个金是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耀眼非常非常纯粹的金，然后那个金安放在了这个王冠上，这个王冠戴在了这个国王的头顶上，然后国王带着这个王冠上了宝座，从此宣布他是国王啊，这是实地的那个黄金。他举了十例都在用这个炼金的这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楞严经讲的是说的是打成了金就不会回到矿里面了，就是说的是担心哎呀怎么又回去了这一类的，是担心这个。为什么有一个东西你成了佛就不会回去了？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本来是佛。
要不然一切东西只要有改变，它就还会再往复的改变，再来来回回的改变。我觉得李静就是说适合多看看祖师开示，可能比打坐更好，就是诚心的去看元印老人开示，去受元印老人的加持，因为元印老人说了为我们负责到底，你老老实实的去看元印老人的这个书，自己去看，不要想着什么人什么的，你就自己去看，有一些不明白的你拿个铅笔标注一下，我看也可以，有哪些你觉得重点的你也可以标注，你做点读后感什么也行，需要这样就是说的是特别的老老实实的，就是跟老人这个书面对面去看一看。咋觉得没敏感？是说的那个赵丽萍，是说的是法家的事儿，现在是论语还是法家的事儿，说的是这个。梁师兄不要打击新人，都是新人，都是新人。咒语跟手印是关键，哎，对对对，周静你说的非常对，老师说的都保证的前提下胡说，我让你就是说的是关注咒语，这些事儿都保证了，这只是最基本，你不是你就是结个手印，念个咒语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的，你要你的心照顾咒语啊，这一点才是佛法的核心，你的心得照顾咒语，你看你的心照顾的是啥，小动作多不多呀，腿动不动啊，我这一做的质量咋样啊，你啥时候能够照顾到咒语啊，心如金小白这个 YY 不好掌握，是你要是手机看是有这个毛病，你手机看往上一滑完了跑到另外一个主播那儿了，他老爱冲显摆，没关系没关系，在人性上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关键是不是看他真心学佛，真心学佛的人的各种的就是说性格上的东西啊，那都是他的特点，都能够变成他有力的工具，从人性的角度你这么分析，每个人都有缺点，关键是看他发心，他现在就能纠正发心最好，能纠正他的发心，多看老人的书，对佛法尽量的有正确的理解，一直照顾咒语不容置疑，你管你啥时候管自己小动作的，你啥时候有空管自己的小动作啊，你照顾咒语还是管自己的小动作，一边照顾咒语一边管自己的小动作吹牛，你管自己的小动作的时候那个心思就在管小动作了，照顾咒语这个事就说的是心，你心只能管一样事，你咋管两样事啊，很多很多不上网的师兄都在这里面有这种错误，就是说的是他也不上网，他也不跟师兄联系，就是说是他们自己下面独成一派，就这种人是干啥的，就专门练有没有小动作，专门练腿的，就这波人时间做的也不短，一动不动也没有小动作，就是在心地上没有任何的气入，非常糟糕，一心照顾咒语，一心照顾咒语，你怎么知道你的腿动不动啊？哎呀，这个冉师兄可咋办呢？你一心照顾咒语的时候，腿也会疼啊，会疼到你的。你有没有修过呀？你就是有的这么说吧，你要是入了定，有的时候腿疼，会让你从定中出来的，这都会有的。你还说一心照顾咒语腿是不疼的，不是那么回事，疼归疼。照顾咒语是照顾咒语，问题是你就是腿动不动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是你，你还不如一个没有腿的。我见过没有腿的人修心中心，非常的有那种大乘的气派说出来的话，你还不如那个没有腿的。往生两条腿。这种说法是不会在祖师开示里面有的，就当你没腿吧，就当你没腿啊，就当你没腿。老子说过，五之患在于五身，在于五有身啊。你看，哎呀，要是没有这个身体，我该多么的自由自在呀！你也当你没有身体啊，当你没有腿，当你没有身体，不要让腿跟身体成为你的障碍啊。 是初学，六字明才两迟两个月，六字明迟两个月已经迟了很多了，已经算是迟了很多了。没关系，没关系，不客气，没事，我们在这是平等的讨论。新中心的十大愿里面提到了不亲初学，不亲初学，适合家坐，家坐腿还能保持不？他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在家坐的阶段，可能还没到家坐的阶段。还有啊，冉小红啊，你有的时候会向我问禅宗的公案，禅宗的这些公案里面，你问我的那些公案里面，说到了动是半途还是不动是半途，说到了腿是这个换腿是半途还是不换腿是半途，禅宗的哪个地方你给我说说，他说了不换腿，哪个地方说了没有小动作，你给我找出来一个，你找出来一个，我立刻群里发红包。嗯，没事儿没事儿，你不是问我的这个吗？还游师半途，你就是这个游师半途的，它跟腿相关的也行。
刺激了。
不是，没关系，冉师兄，我认为你说腿这个事儿正好给一个机会，大家能够让大家就是说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正确的对待腿，说不说腿没有事儿，关键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腿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去挂虑它。我们说的只是供你参考，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必要去挂虑腿。你要是去挂虑腿，那么就少了一份心去挂虑咒语。就少了一份心去挂虑明心见性，你不在明心见性这儿用足心思，你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知道吧？这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你看禅宗天天都是在坐禅，天天都在打坐，谁跟你讲怎么练腿子了？再往上看，佛经里面有说怎么练腿了吗？佛经里面说小动作了吗？佛经里面没有说小，佛经里面一般是这种动作，右绕三匝。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问这个右绕三匝，然后是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右掌着地，然后开始跪到那儿问佛问题，然后佛怎么回答的，就是说是你就像是楞严经里面佛是有个椅子坐到那儿，有的时候他没椅子坐呀，啊就是洗洗碗，吃完饭拖拖钵洗洗碗，吃完了饭把碗搁旁边，然后往草地上那一孤对一坐开始说了，这都有描述啊。你这些东西算不算小动作啊？还是佛说了不要动身体啊？你心思在咒语上的，你心思在咒语上的，你咋会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腿和小动作呀？你比较这个干什么？你比较这个，你没有心思在那儿，你咋比较出来的？就是在前面不说他，就是这个师兄。这个师兄他是在我们的打七的禅堂里面坐在第一排，后面的人看着他可稳，实际上他也换，他换的没有那么勤，或者换的动作没那么大，后面的人觉得他不换，这是咱们认为的。你跟他一接触，你听这师父怎么说，师父说哎呀，我在我们禅堂里面属于腿子最差的，所以说你别那个什么，他我们不是在练腿子的，他自己也知道。你加上不动腿算不算？有没有红包？你加上不动腿算不算？你不是说你加上，人家说的是，我说的是禅宗里面有说过动腿没有？没说过动腿，没说过就是腿的事，倒说过是断腿的事。对，前伟说的好，禅宗里只有断腿的，断腿的还不止一个。云门断脚还有一个呢，邓颖峰的那个呀，邓颖峰的那个也算是小动作了，就按照冉小红说的也是小动作啊。那个马祖在那儿坐着呢，那个腿伸到那儿，马祖那个邓颖峰过去了说，我这车要推过来了，你把那个腿啊给收回去啊。马祖说，我这个腿已经放出去了，就是只放不收。邓颖峰说，那你的腿只放不收，那我的车也是只过不回，车夸就从他腿上压过去了，把他腿给压瘸了呀。马祖那儿还有一个呢， 所以说啊，他发心呢是不一样的。冉师兄，你自己看吧，你说就是，你说是就是吧，我也不说啥了，老师听话好。哦，那个周静啊，现在打坐还是感觉到有些啊不对。打坐的时候啊，不管你有什么，不念咒语的时候回到咒语上。至于你说有熬啊还是不熬啊，我们没人在意啊。你发现没念咒就回到咒语上，感觉到有些熬，这就说明没念咒，回到咒语上就行了啊。下坐回到什么上啊？下坐回到一切不理会上。怎么不理会啊？别理会上坐了这了那的，下坐了把这上坐的事忘干净。看了心中心的也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的就得老实打坐。嗯，没关系，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讨论。那一知半解能懂一半也不错呀。云门也主管，对，云门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木舟嘛。云门就也敢，木舟关门我就伸腿，你伸腿我也关门。就使劲一关，哎呀原来是这样啊。知见的问题。要知道佛法是讲什么的。还有一个，心里头真正的那种的郁闷，那种的疑惑，那种的烦恼，堵到那儿了，你自然知道佛法的珍贵。这个地方是其他的解决不了的。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吧。对的，接着贴吗？也行吧，接着贴吧。发心解脱必定解脱，其他的这些因缘什么的，那都是就是梦幻泡影。你不碰到这个人，你就会碰到那个人。反正你发心解脱了，总会碰到，就是说的能解决你问题的人的。接着贴吧，赵师兄，冉师兄有什么直接问啊？没看着，没有看到。他说的发心解脱的意思就是决心要解脱，决心要解脱。什么叫决心要解脱啊？就是要求个明白，别的啥都不要。他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别的啥都不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可能真正的明白透彻。这个地方说的是心中心，心中心密则不然，愚之不愿早说者，正恐学人修密时因我言而转生之见，反不得定，故不说也。看后面的是啥，我解释的特别好哈、啊。我比你的烦恼更多，周静啊，所以我接触佛法接触的早啊，我比你的烦恼疑惑更多。正常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此为已修心中心法过百座者，能因我言而肯再修者，可以视之。心中心密则不然，愚之不愿早说者，正恐学人修密时因我言而转生之见，反不得定，故不说也。此为已修心中心法过百座者，能因我言而肯再修者，可以视之。此贵在自悟，若早告知于彼无益耳，此印心密之又密者也，故将心中心特异之点择出如下。这个地方啊，这一段说的是心中心的法义，他先拎出来了跟禅宗的不同，然后开始说心中心。他不愿意先说心中心，为什么呢？一说心中心好像有脉，先说说 禅宗的，然后再说心中心，下面才开始。这一段我看没啥，看看下一段。今天张浩那边，他们都去张浩那边了，所以今天人少。往下看第一段，我估计是这样的。杜心林，你们也可以去听听啊。又没贴上，对，没贴上。 听，哎呀，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思路。这就是说的是心中心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看看啊，看看怎么说。第一个，禅宗以起疑起参为入手，认识本心即透，即无所疑。心中心法则一切不管，只如法而修，即顿根人，修过三百座无不得定者，过一千座即不必再修矣。以体力以具引之得法，自己肯用心，无不得个入处。故上座时不许起疑起参，也不许夹杂他客，以分其力得定自速，此根本不同处也。这是说冉师兄的，冉师兄还属于很低的，坐上不仅不能够看腿，不能够管姿势，他还不能够观照啊，也不能够念其他的呀。这几个挺好的，这几个挺好的。嗯，好好好，这回出来了。老师啊，老师，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这边没有老师，老师就在那边。禅宗以起疑起参为入手，认识本心之通，就是禅宗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它是起疑情，起疑情了就好办了，认识本心透了就没有疑了。心中心法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起疑情的法，你只要不管就行了，如法而修，如法就是结着手运持着咒语，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不是论根气的，你就是顿根的人，他修过三百座也会得定，过一千座就不用再修了。为什么呢？他已经有这个力量了，他通过引导，他很容易契入，他很容易契入。通过引导就是引之得法，你就是引导他得法，然后自己呢也用心，没有一个不得入处的。所以上座的时候不许起殷勤，不许参话头，不许夹杂其他的课功课，分担这个力量，就是坐上的时候你也不管熬腿子不熬腿子，你也不管身子动不动，也其他的就更不管了，这些都不管，以分当其力，你就只管念咒，自然的就是说很快就容易得定了。这个定是说的是遇事不惑，这是根本不同。你现在是如法打坐，好好好好，你对的你对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看看这里头不是说了过一千座不必再修了吗？有说这个话，就是说的是你的力量已经具备了，你那个般若力量就是说的是就是小鸡啊，就是啄那个壳，就是它已经具备了啄破壳的力量了。现在外面呢在引之得法，自己肯用心，一个是引导得法，所以说这个地方靠一些师资，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肯用心，无不得个如。这个师资不一定是指的是活着的老师啊，元音老人的开示你多看，一样的是引之得法，祖师的开示看，一样的是引之得法。所以说引之得法，自己肯用心，无不得个入处。你怕什么呀？看我们现在这些顾虑，这个操心的多啊。还有一个冉小红，你看看人家用的是心，不是用的是其他啊。第二个呢，心中心的第二个呢，这一段没有什么问题吧？看第二个，禅宗啊，第二个就一句话，禅宗指意密一门。其情这个地方上是意密一门，净土指口密一门，口念弥陀，口密一门。这个此则心中心，此就是说的心中心，心中心则三密加持，又保证了是至少两个小时。这就是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他千座不得隔日不休，这是一个克期取证，这是一个克期取证，就是心中心的就是逼着你。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啊。我发现有其他宗门的师兄就是说了这个问题，他不想修心中心，他想了很多的花样，什么花样呢？哎，我借助心中心的这种方式，我打坐，我念佛俩小时行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容易坚持，他今天一时兴起说几天他就坚持不了了，很奇怪。就按照心中心的这个修法，一天两个小时最容易坚持，每天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休，不间断的修完千座也是最容易坚持的。 其他的他就是我见过不止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他企图用自己以前的修法然后夹杂到这里面准备，就是每天俩小时就这样都没坚持下来，不知道咋回事。
隐智得法，自己肯用心，无不得个入处。是啊是啊，祖师说话是很明确的，二祖说话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修过心中心三百座无不得定，我记得二祖说过两百座到四百座就该打开本来明心见性了，还说过这呢。修两三百座这个定啊，这已经是比较深入的定了，实际上过完了百座就能得一定的定。这个定啊是什么呢？就是说的环境的改变不太容易扰乱你的心智，要不然的话环境一改变扰乱你的心智，扰乱到你坐都坐不下去了，修完了百座那个心智都有一定程度，有很大程度上的稳定。所以说现三百座得定很正常啊。这个定不是说了吗，遇事不惑的定，是这个定。他至少知道定的滋味，他知道定的滋味，并不是说的是他什么时候都能够遇惑遇事不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遇事不惑，大部分时候遇事不惑，他知道这个定的滋味，尝到了这个法味，这是肯定的。两百座还没定的，你得了吧，你没定你怎么做完了两百座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别误会了定。我们不是说的四禅八定，你不定你怎么做完两百座的？做完了两百座就是定，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定吗？不管什么境界，白天遇到了什么，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你都做了做打了坐了，这就是定，再找其他的定那是邪定。周静等不及了，不等待所谓因缘时机上座，这样才好。就是看一下吧，你那周围不是有河南的和这个河南的和这个安徽的吗？你看看哪个地方有灌顶，你就去就行。牛就是杨子涵一总结，我们就成了做牛做马了，不是牛就是马。这个地方他就给我受记，说我做牛。这怎么是有意思啊，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看对哪个人说了，就像是印他这个印师兄我有印象，他说这个话就应该挨板子印尾梁。还有其他的定可找吗？可别找偏了呀，可别找偏了啊。这一个没什么了吧，再看下一个吧。律宗为初学人入手法门，以戒定以戒而定，能坚持做是件开心的事儿。不是的不是的，能坚持做是个本分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我不了解张柳这个人，对于我们来说的能坚持做是个本分的事儿，没感觉到是开心和不开心，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不开心，不开心的做是很正常的。还有的本来开心坐着坐着不开心了，突然的就是迎头痛哭，自己为啥哭都不知道呢。所以说你要是想打坐寻开心呢、啊、你可小心了，打坐不一定能让你开心，本来开开心心上座了，打了半年不知道为啥就开始痛哭了，这有的是的啊。第三，律宗为初学人入手法门，由戒由静而定而生而会，此则戒定慧三法同修，以手持印为身密，戒杀道淫也，口持咒为口密，戒口业四恶也，亦无所染，湛然明净为意密，戒贪嗔痴三毒也，此欲戒于密
此欲戒于密者，以戒体具足，故得定也易，未有能戒定而不会起者。这里说的是戒定慧，说的是戒定慧。这个地方啊，要分两种情况说。第一种情况就是戒定慧，然后是身口意三密，戒什么，这些都是方便，你就只管念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这些自然定。咒语跟手印是明心见性的，这些东西可以全部考虑。咒语跟手印是我们心中心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上，咒语跟手印让我们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法门，跟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共。你接着这个就只管持着这个咒语跟手印，就只管啥都不管，连这第三条都不管，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这些东西自然除，不要这么对应。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为什么二祖要在这个地方这么对应呢？这是跟心学说的，因为心学在这个地方上的挂历是很多的，杀盗淫妄贪嗔痴，就是在这个地方它的挂律很多。那么这个地方二祖就给他细细的比较了，你看啊，你要是修心中心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初学的人呐，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先戒，由戒而得定，然后由定而生慧，这就是戒定慧嘛，有了戒才能够定，有了定才能够生慧嘛，对吧？但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呢，就是说的戒定慧同时修手持印，这个是身密，他戒什么呢？你就不会去杀到淫妄了呀，杀到淫了呀。口呢，口持咒，你就不会去打妄语啦，你就不会去说恶语啦、绮语啦。啊，对了，戒了口业，然后呢，这个你心里头照顾的是咒语，就不会被其他的所污染啊，就是去想贪嗔痴慢疑啊，想贪嗔痴啊等等啊，就戒了贪嗔痴了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你修心中心法门，自然的就是戒，有了戒，然后呢，也因为戒体具足，因为这个戒体具足，所以它自然的容易得定。你有戒有定，怎么可能不开慧呢？哎，这个是说的好听的，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这样说，你用咒语，念着咒语，结着手印，就把你锁到这儿了，你想去干坏事也干不了坏事，就给你锁到这儿了，让你不得不开慧，你必须得开智慧，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我说的定啊是自性本定的事儿啊，不是我说的定是自性本定的事儿，是心中心这里说话就是这么说的。四禅八定的这个法，就是说的是外道他也修，他修的比我们还好。佛法中的这个定都是指的是这个，是指的是能够开慧的这个定，不是说其他的定。什么是能够开慧的定啊？就是说的有那个力量让你开智慧，开了智慧是怎么样？开了智慧就是遇到什么事儿跟没事儿都是一样的。啥事儿都是没事儿，是在这上定。你现在遇到什么警戒都打坐，将来你不打坐了，那个警戒来了也跟没来是一样的，知道吧？蔡师兄，哎呀，你们两个，冉师兄一总结，不是说我们说的是自性本定，是就是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定都是这一个，并不是说的四禅八定。就在其次的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定，也是说的是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具足了让你开智慧的那个东西叫做定力，知道吧？它也不是四禅八定。好云，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然正此心有持有急呀。你看看，这不是说了吗？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实信实住实回向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拘，一念而得，于实地而得者，功用恰齐啊！对，黄檗禅师的这里有这一句话，有这一段话，有这一段话，有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也是方便。你要是真无心，你压根就把黄檗的话烧了，你还有心在这引用？开慧的定属于世间的定啊，所以说四禅八定的那是跟世间出世间法共法。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定时慧在定，慧时定在慧。你说的这个是六祖坛经的味道，六祖坛经的味道说的是定慧等持，六祖专门说了这个定， 而且是在哪儿说的？我记得是在开篇的第二，就是第二个章节或者第三个章节，第二个章节说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误解很深的话，就开不了智慧了。佛法还是开智慧，所以六祖这么解释，就是让你开智慧的。你修心中心，不要考虑定，你就这么坚持定，自然在其中，不许说定，不许考虑定。什么定力不足，一听这种的，不要这么考虑，不要这么考虑，不要这么开口。在我这儿是一个忌讳词儿，就这么说吧。你就坚持打坐，坚持念咒。别的时候不考虑定，坚持如法的修行。剩下来的事儿我们讨论明心见性，其他的事儿不讨论，定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你还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不讨论的呀，福报啊、业障啊，这些都不讨论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水深啥水深啊？专门讲，对，六祖坛经讲讲这个定，就是要误，就是要把那些对定误会了的人，他把佛法的修行啊，就是说的是往定上去推了。往定上去会，他误会了。佛六祖讲这个定，这一篇讲定是把人从怎么样呢？从那个死水定里面引到开智慧上，是这样的。杨子涵是这样的，不信你再看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是要引到开智慧上的。看看还有什么？四心中心法不外由定生慧，然心难之一，今得三密一戒，由戒以至之于自然，故不许其有所思议。即得定，故则于下座后施以般若引其机，再教之起参。反正在座上所得之定相，宜用于起参时，故亦启发即意。这个事说起来好像是有点悬，心中心法就是说由定生慧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你这个心定是很难的，三密加持就容易啊，三密加持，然后呢，以戒以定持之，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够起来吧，你不能够打到一半起来吧，这都是戒啊，这都是戒啊，就是把你锁在这儿了。上面我们不是说了吗？把你就锁在这儿了，咒语手印。把你锁到这儿，不许动，不许动，把你锁在这儿了。这样的话就不许你有所思议，有所思议。这样的话呢，就是坐上用这个定力坐下的时候就容易关照，容易关照。这个时候呢，你再就是用般若引机，用般若引机，就是要跟他回护的过程中，看他有什么问题，来引逗他。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时候也不妨起参。有的人说心中心不能参话头，也没有那么死。这里不是说起参吗？当然不是参话头那种拼着命的去参，但是可以提个问题，你去考虑考虑，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圆印老人那个时候也提过，有的时候突然提个话头来，你们说说，这个是什么？就是想想啊，要是能不能回答，回答不了，回去想想的话，想几天能回答上来也算数。圆印老人还这么说呢。很有意思。反正在座上所得的定向，教之起参。反正在座上所得的定向，宜于起参的时候，故启发即意。你比如说，他说了，座上这个没有手了，就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是引用得当的话，他也可能知道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他也可能能够在这儿就得到一个启发。枯木里还有龙吟。本来都是定着呢，不增不减。你这一说，那你这句话是增啊，还是不增不减呢？要是不增不减，我们就当你没说这句话了啊。郝云，枯木里有龙吟，那龙吟了一个什么呀？佝偻里眼睛，枯木里龙吟。佝偻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枯木里的龙吟，吟的是什么？ 又受教，受了啥教啊？有个教可受，你又该挨打了。我出了一个什么呀？我出了个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别玩这个，你真的能够做到受而不受吗？不玩这个，我赢了什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是自由讨论啊，自由讨论。没有问题就下了。下课吧，下课吧。谢我啥呀？我还没有你的开示多呢啊！谢谢你啊，郝云。李师兄还有什么没有？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儿吧。好，郭老师辛苦了。下周三再见。